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星展银行又推新的顶级卡了，星展极耀无限卡、星展金耀无限卡。你可以去查升等级跟升等后的价格。那再来就是他所送你的$100，然后还有就提早入房、延迟退房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比较好去做量化的部分。但是他给你的这个住四晚一晚免费，他如果价格灌水太多，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享有一些额外的。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信用卡。我觉得2024年第一季啊，都没有什么银行推这个信用卡、欸。现在目前推最多的就是星展。星展他真的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在经营市场，但是呢我发现大家的反应是蛮平淡的。比如说他的星展 Echo 永续卡这个系列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花旗旧的卡片转换嘛，然后呢你现在要办当然办不到，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啊、哦、看看就好。那现在呢他新推出来的这个极耀无限卡跟金耀无限卡呢，他基本上呢也是他们原本花旗的钻石卡，然后呢 City Prestige 卡来做这个所谓的换卡准备的新卡片这样子。那因为它的申办门槛其实有点高，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以呢大家其实感觉现在是兴趣缺缺的。尤其这种顶级卡它要缴年费最高36,000，与其要缴36,000年费出去，你可能就会想到那我干嘛不办美国运通的千丈白金卡36,800，我享有的福利还比较多。所以呢这个都是大家在申办信用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的。好，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两张卡片。在此之前呢，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就是最近银行推出顶级卡呢都出现了所谓的对卡。对卡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张高阶卡跟一张比较普通的卡片两张一起搭配。好像极耀无限卡它可能就是年收500,000或者是要往来3,000,000才能够办，但是另外一张金耀无限卡呢你可能年收200,000就可以办，好，这其实门槛都很高。第二个呢，像永丰银行它的永传世界卡跟永富世界卡，它也是永传世界卡需要往来3,000,000才能够申请，另外一个永富的话就是800,000就可以申请了，它的门槛其实都不太低，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奇怪哦，他们的策略都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运通的千丈白金卡跟信用白金卡，千丈白金卡年收200,000，那信用白金卡的话呢年收50-100就可以办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小白基本上是比较亲民一点点，就是年收500,000你大概月收4-5万就有机会可以办下来了。那为什么要推对卡？这个很简单，就是之前有一个好像是富士比还是什么的评比，就是 有出来说哦，台湾人到处都是有钱人，有 5%-10% 以上的人都是那种年收3,000,000以上，总资产3,000,000以上的人，那就走在路上就是你可能踢个石头打到的人都是那种好几百万的，很夸张。对，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把这个房地产的部分把它就是计算进去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银行的这个所谓的顶级卡的邀请对象，他要求的是3,000,000的流动资产，这个流动资产当然就不包含房地产了。好，所以呢这中间还是有个差异，就是你可能有一些资产配置，然后呢几千万是在房子上面，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比如说股票或者是你的外汇外币的部分也是要到大概3,000,000以上可能才会被人家认列为就是哎、欸，你是我的邀请贵宾。好，所以呢这中间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但是呢如果你目前都还没有办法累积到这个部分的话，那当然就看看就好，因为根本跟你无关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极耀无限卡它的权益优惠是什么。刚刚讲了它的年费是36,000元，非常的昂贵。那它的申请资格是年收500,000或者是往来3,000,000以上的丰盛私人客户才能够申请。好，那它有什么权益呢？它主打的是每5元累积1点的活力积分。那这个活力积分你要怎么去兑换里程？这中间就很有趣了，因为这张卡的发行是为了要承接 City Prestige 的客户，但是呢如果你是承接 City Prestige 的客户，本身就不会有所谓的新卡礼。好，它的新卡礼是什么？送你165,000点的活力积分。那这个活力积分呢，一般客户是用5:1的比例去兑换四大航空公司的里程，但是如果你是原花旗 City Prestige 客户的话，你是3:1来做兑换。好，所以呢这中间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那你本身如果是原花旗换发的卡片，你是拿不到165,000的，就算你缴了年费你只能拿到90,000而已。好，虽然说你的兑换比例比较好，但是呢90,000 × 3大概就是30,000里的长荣、华航或是亚万的里程，就是 这样子而已，我觉得基本上不是有很大的吸引力。那如果你是比如说现在新申请的，你不是换发的哦，那你可以拿到165000点的活力积分，那你除以5算出来是多少，大概是55000左右的比如说国泰里程。那他的官网居然写说给你的165000点的活力积分，你可以兑换台北东京的经济舱2人份。那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国泰航空的里程兑换呢，之前有做过这个表格跟大家分享过了，如果要换一个人的经济舱，单趟是12500，两趟是25000，所以你两个人要多少，要50000积分。如果你把银行给你的165000点的活力积分兑换国泰航空里程，你只有拿到33000耶，你33000你只能够换一个人经济舱而已啊。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非常有问题。对，除非他是改表前就去算好的，不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两个人不管怎么样就是要50000积分啊。那他有什么优惠呢？比如说精选国内饭店博时礼遇3折起，通常这一种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饭店抬高价格然后让你再打折扣，所以他到底划不划算，我觉得你要一个一个去比价，至少那个表格看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精华、啊、君悦3300这么有吸引力。好，第二个顶级享宴2人同行1人免费，这个就是我之前讲过的这个餐厅吃饭神卡排行榜，这次我把这张卡片加进去，但是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并没有把国内的知名的这些五星餐厅、五星饭店的餐厅放进去，比如说刚刚讲过的台北老大酒店、金华、君悦几乎都没有、欸、个人比较纳闷的是他自己的另外一张卡片星展飞行世界之极卡都还有一些比较看得上眼的一些餐厅，但是这张卡片他居然没有，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去操作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要我缴36000然后去吃这些餐厅，我觉得基本上不是那么的划算。那再来他还有送你辉甘高尔夫礼遇或者全球饭店第四晚免费。这个全球饭店第四晚免费是一个有 很大讨论空间的部分，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你透过 Shopback 然后去这些什么 Hotel.com 啊，然后还有这个 Agoda 去订房，它的价格都比较贵。好，你只要有透过他们的专属页面进去，他会把饭店的价格抬高，然后让你再用折扣的方式把这个回馈拿回去。我觉得这种抬高价格然后再让你折扣的方式其实是蛮糟的， 我不是很喜欢。所以你要比价的话呢，你就必须用一个无痕模式的方式去比你这个饭店的价格，连续住四晚的价格，再加上你用他的这个连结去订房4个晚上的价格，他会把这个价格呢除以4，然后退你就是一个晚上的钱。但这样真的有比较划算吗？我觉得你要去看一看。那尤其是比如说美国运通它有提供的 FHR 服务，这个 FHR 服务是你可以去量化的，比如说房型升等，你可以去查升等前跟升等后的价格。那再来就是他所送你的100美金，然后还有就提早入房、延迟退房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比较好去做量化的部分。但是他给你的这个住四晚一晚免费，他如果价格灌水太多，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享有一些额外的这些 SNP 的服务。这个 stay and night 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透过这些订房网站去住这些知名的连锁酒店跟饭店集团，它是不认你的住房网的，因为你是透过了其他的平台已经被抽一手了，所以它就不会认可你的这个住宿的房网。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连锁集团，比如说像这个 Hyatt 凯悦，然后还有像 IHG，还有万豪也是哦，它就是你只要一整个年度有住10个晚上或者20个晚上，它就是在送你一个免费的房晚或者什么，它就是鼓励你要去多住嘛，对不对？好，但是呢，你这种认可的住房的房晚的话，你透过这种Agoda、Hotels.com 它都不认列。好，所以呢，这就是你自己要去做权衡跟取舍的。为什么饭店要这样做？当然就是因为他希望所有的顾客都透过他们自己的官网或者 APP 来做订房定位。这样子的话呢，他才能够赚最多、啊、如果你透过那些第三方的 OTA 平台的话，钱都被他们赚走了，他就不爽了，所以他就不会提供你这些额外的福利。好，所以这个也是你自己要去做衡量的一点。但是呢，你透过永传世界卡的 Wuta Lifestyle 来做订房，或者是你透过美国运通的 FHR 来做订房，都是有算进去 SNP 的。好，所以这是中间 有明显的差异的部分。那再来他有送你一个每月2张高铁升等，这就可以去量化了。如果你每个月的高铁都有去搭，都有去用到的话呢，这是划算的。那还有全球24小时礼宾服务，这24小时礼宾服务它好像外包给某一间公司，他们之前是跟乌塔合作，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跟乌塔合作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要等有真的去使用到这个服务的人才能够去量化说你他这个服务到底好不好。 以我自己的经验啊，这次永丰永传世界卡它所提供的 Wuta Lifestyle 的这种所谓的海外奢华旅宿的订房，我的使用心得是很好，我至少请他帮我询价超过十间以上了。因为你知道吗，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既然有了 FHR 这个免费的询价，当然同时也叫 Wuta 一起来询价，我就会知道哪一个比较贵，哪一个比较便宜，我就可以选择了嘛。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差不多的，有的时候就是 Wuta 比较便宜，有的时候就是美国运通比较便宜，所以我只要有可以比较，我就可以选择最便宜的方案。所以这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未来等到我去住过了这个 Wuta 所提供的住房之后呢，我会再做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底它是怎么用的，这是蛮有趣的。还有什么优惠呢？比如说周末免费市区停车，这个免费市区停车呢，你还是要前一个月刷5000块才能够六日，然后呢在连锁停车房，比如中心突突房或台湾联通，可以停4个小时。好，那他送你一年有8趟的机场接送，一年有30天的免费外围停车，那还有就是每年最高2次的寰宇商务通关。不好意思，你要刷100万才送你一次，好，所以你得刷200万哦，不是卡片合卡你就可以去用，不行。然后还有无限次使用贵宾室，但是他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星展飞行世界之极卡，他可以带2位亲友一起进去贵宾室，但是这张卡片不行。我想说你年费比别人家多收12000，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够带人呢？那我这样为什么不办星展飞行世界之极卡就好了，对不对？这是我个人 concern 的点。那一样都有50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所以呢这张卡片在我的评价里面就是有点鸡肋，因为它的年费实在收太贵了，它太接近美国运通千张白金卡，只差800元。但是呢它所提供的服务有超过吗？这点我就必须要打一个问号。尤其是2人5折的饭店，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晚上3300的这个餐，这个五星饭店的这些项目，其实感觉起来是没有比较赢的。好，所以这点呢我个人就比较不推荐啦。好，那再来星展金钥无限卡呢，它这张卡片呢比较符合一般人可能可以去符合去申办的部分。好，比如说年满18岁，年收200万以上，然后再来就是持他行的总资产月均达200万。好，所以你没有赚那么多钱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放200万在某一间银行，然后但是超过一个月以上，那你也可以拿来申请。好，不过这张卡片呢它的年费5500，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支付的了。好，比较少去这个免费的部分。好，那它的新护理送什么呢？我觉得送比较烂，就是合卡60天内呢刷10000块钱，然后呢送你20000点活力积分。之前跟你讲过嘛，它是5:1，所以你把20000点你除以5是多少？才4000里左右而已。所以它的里程数其实没有送非常的多。那再来就是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顶级卡的服务，比如说一年送你2趟机场接送，然后一年有这个4次的机场外围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正卡人无限次的龙腾贵宾室。所以呢这张卡片也是有无限次贵宾室的哦，你只要有刷机票或团费达8成以上也可以用，但它的旅游保障比较差一点，只有3600万。他有没有2人5折的餐厅？不好意思，没有。你的年费5500其实不便宜哦，但是没有2人5折的餐厅。像美国运通信用白金卡小白，他至少还有20间可以让你选择，小白还比较多。那住宿领域的部分，他是拿 Visa 无限卡的权益给你，高尔夫球会杆也是拿 Visa 无限卡的权益给你，然后经营生活就是叫那个人家来家里面做居家清洁的，也是 Visa 无限卡的权益，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办这张卡片，你有其他 Visa 无限卡一样也可以叫。所以呢我觉得这张卡片其实感觉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有价值，这些东西我看起来就觉得还好。所以呢这 就是星展新推出来的极耀无限卡跟金耀无限卡，年费36000跟年费5500，你觉得划算吗？你觉得值得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你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是以想要吃2人5折的餐厅来做比较的话，我准备了7张信用卡让大家做比较。我个人觉得你不需要每一张卡片都办下来，如果你有很喜欢吃的饭店，然后你愿意常常去吃的话呢，好，你不会腻哦，那你就可以办下来使用。不然的话我觉得其实都是不太划算的，好，毕竟我们都是还在累积资产的阶段。如果你办了一张接近40000块年费的卡片，然后你要一直去吃它，一直去吃它，你才能够回本，我个人觉得基本上都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好，所以这个是给已经财富自由然后很喜欢吃美食的人在用的，那如果一般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看就好， 你永远都有更好的选择，你不见得一定要用这张卡片，所有的顶级卡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还是要问你自己，就是你到底适合什么卡片，你应该要怎么用它，这个你就必须要自己做功课，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讲哪一张卡片就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餐厅都不一样啊。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